本集节目由埼玉县产业劳动部观光客冠名播出。位于东京北边最短30分钟车程的埼玉县，除了可以欣赏各种自然美景之外，在川越小镇里的古城漫步更是别有一般滋味。这里还有荣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川越祭典及致富业绩，另外呢，还有当地最知名的大学峪、马鞍鱼洞及草鞋猪排洞等，更是不容错过哦。更多埼玉县的旅游资讯，请上日本埼玉县东京北边的粉丝专页。
35号登机口办理登机。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Passenger on the flight to Travel Shuttle, please proceed to gate number 35. Thank you. 各位贵宾，我们即将起飞，请确实扣好系紧您的安全带。谢谢。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ready for takeoff. Please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 is fastened.Thank you.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快门，我是 Firas。 今天这集节目呢，我要交给维尼来替我主持的，来把时间交给维尼。
好了，那这一集交给我主持，代表我们是旅行快门特别节目，不然平常我不轻易出来帮别人主持的。那这一集是旅行快门200集，其实要做一个节目到200集非常困难呢。你想一年哦，每个礼拜周更的话才52集。那 Firas 是双周更，所以一
周双更。
对啊，对对，我们听众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因为一周可以听到两次 Firas 的节目。但 Firas 最近好像有萌生一点想要改一周一更的样子了，对不对？
我是觉得如果等到疫情稍微就是解封之后，我也是要出国去带团的，所以时间上安排可能会是一周一更比较没有压力啦。
你最近没有要投票让粉丝决定一下你是否要改回一周一更还是维持一周双更吗？
我觉得大家不要再暴力我了。好，那今天呢，我很高兴做这个主题，所以我是邀请了在我们节目里面非常非常高人气的欧莫尔老师。
嗨，大家好，谢谢大家。
好了，那我们今天其实就是要来聊一些土耳其的一些旅游，不管是自助旅行或者是跟团旅行，只要是对土耳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提出。那我跟欧莫尔老师，如果我们知道的话，我们会尽全力来回答大家。
对，而且今天所有的内容我们没有任何的仿纲，所以仿纲就是看大家提了哪些题目，我们就针对这些题目来做讨论，来跟大家分享说大家问的题目。对，如果没有任何人提问的话，这一集就会大家一直在闲聊啦，
还是在听我们闲聊
之类的。
对，
还是不然就转换成土耳其文在聊天好了，反正大家也没有想听题目之类的嘛。所以有任何问题欢迎大家随时都提出，那我会把这些所有的问题统整起来一题一题，让我们的 Firas 跟 Amer 老师一起来跟大家分享跟解惑。那一开始的话，我其实讲到土耳其旅游蛮好奇，因为土耳其旅游从2019年开始，其实台湾蛮多团体都一直在飞往土耳其了。那以你们两位跟土耳其的经历，像是都在那边住过也旅游过，那我想先知道，如果要推荐一个土耳其最有特色的，你会推荐什么？可能是景点，可能是食物，或是土耳其的人之类的，这个国家最吸引你的点是哪里？
太多了耶，这说都说不完耶。
我当然知道，所以才会开了一集嘛。但是讲一个最
的话，我个人觉得是风景耶。我觉得它的景色真的是在世界上很多地方是没有办法找到相同的东西的。
嗯，
对，像是卡帕多奇亚的那个，我都说它是羊巨石。
嗯，
然后在棉堡的那个科斯特地形，我觉得那个真的是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取代的。
嗯，我个人很喜欢的是清真寺耶，这比较特别吧，就是因为我觉得清真寺的那个氛围让我觉得非常宁静，而且他们有非常多历史悠久的清真寺，其实是很值得去看，所以我个人觉得那个是你在其他地方，当然其他的中东国家或穆斯林国家也可以看得到清真寺，但是毕竟土耳其的清真寺它多了另外一种鄂图曼帝国的一些建筑特色，所以我会比较，我个人还蛮喜欢清真寺的。
嗯，我说实话，其实啊，土耳其的清真寺跟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清真寺真的长得不一样，
对不对？就是因为我是没有去过其他穆斯林国家，我有去过像马来西亚、印尼，但是那个清真寺就完全不一样，那个感觉真的是很特别。
很多旅游其实会关心到一个，包含有人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伊斯坦堡的自由行安全吗？而且伊斯坦堡算是土耳其最多人去旅游的地方，但是它不是首都。那除了 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伊斯坦堡本身还有土耳其其他地方的这个自由行安全程度上到底适不适合一个人甚至是一个单独的女生去玩呢？
我觉得其实土耳其的安全问题来讲是安全的，我其实觉得整个在伊斯兰国家里面，因为他们的一个教义的关系，其实他们是比较不会去做这种伤害别人的事情，所以整体来讲以旅游的体验我是觉得是安全的。但是如果说呢，你的一些行程规划是到一些相对来讲比较有一些政变嘛，或者也不是啦，就是会一些比较混乱的地方，例如说可能土东那边会有一些民族冲突的状况的话，相对来讲会比较不安全一些。可是其实我觉得安全系数还是高的啦。那至于很多人会问我说，那女生一个人去土耳其旅行会不会很麻烦？我是觉得其实土耳其的男生哦，就是他们真的会对于亚洲的女生有一种莫名的喜爱，所以呢亚洲的女生在那边旅行的时候，你可能常常就会被他们当地的男生给搭讪啊、示好啦等等的，那这些可能会造成一些困扰。对，但是整体来讲就是呢，他们不会主动去伤害你。
里面有听众讲说他走在土耳其路上都被要求合照，好像自己是大明星。这个不是通常比较常听到在印度会发生吗？土耳其也会有这种状况？
会啊会啊，土耳其也会，就是有时候被要求，女生可能比较多一点点啦。对啊，男生可能被要求合照就比较少，可是男生也会被搭讪，我也被搭讪过蛮多次的，甚至他们会在背后议论我们，就是说哦，他到底是哪里人啊这样。那因为我们听得懂土耳其文，所以我们就会知道他们在讲什么这样。那尤其是店员也会给我们一些 favor 啦，有些时候，所以我个人是觉得确实有些时候会被看到很烦，所以我都会戴墨镜。
就像我在那边，其实我也会装作我听不懂土耳其文。
哦，我也会装作我听不懂土耳其文。
对，因为他们真的很烦。
对对对，因为有些一开始其实你会觉得很像大明星，觉得蛮开心。可是久了之后，真的会觉得说，怎样？我今天是脸上怪怪的，是不是？为什么大家一直要看我？是我今天脸上有鼻屎吗？还是我没有眼屎吗？还是我今天就是衣服没穿好，拉链没拉之类的？对啊，所以我就觉得有些时候其实还蛮烦的。
那另外有听众问到说，他已经预计好十月要去土耳其一个月。那请问目前的物价是持续在上涨中吗？因为之前听 Firas 节目分享，里拉整个开始大跌嘛，那里拉贬值，当地的物价有相对的一起往下掉，还是会调整它的售价？
物价反而是上涨的，因为里拉价值等于说比较不值钱了，所以变得很多东西你就要用更多的里拉才能买得到，所以现在很多东西其实是对土耳其人来说，那个物价已经是像他们的通膨率已经官方说法大概是 300% 多吧。对，所以等于其实很多东西是价格涨很多，但是以台湾人的物价水准来说，当然还是比台湾便宜一点啦。比如说以前可能喝一杯星巴克大概在土耳其可能70-80块台币，现在可能100块110，就还是比台湾便宜。
就虽然它的币值贬值，物价上涨，那整个零零总总加起来，它的像疫情以前出去玩，可能你一趟花100000，现在可能去一趟可能花的100000多一点点，11-12这样子。
或者是你买到的东西没有像以前这么的多。对，就是像这边也有人讲到嘛，对外国人很便宜，因为土币贬很多，没错，因为我们的钱相对来讲可以换到更多的里拉，但是他们很多东西 也慢慢的在涨价当中。比如说你现在吃一餐，假设你今天随便外面你去吃一餐，可能过去你随便讲好10里拉你可能吃得饱，现在可能要20里拉甚至30里拉你才可以吃得饱。所以对台湾人来说其实还是便宜，但是没有像以前的物价那么便宜。
那听众有直接问说，现在里拉对台币的比值到底是多少？
我记得不到1:2了耶，现在已经有点夸张了。
那之前呢，以一个疫情前的平均大概会是在多少的那个范围？
你说的疫情前是2020以前吗？2019年的时候大概是1里拉等于大概6块多台币。
6块台币换1里拉，
对，现在大概要只要1块多台币就可以换到1里拉，
将近1:1了。那真的跌得非常的凶
我现在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今天的那个汇率，这个大家应该自己上网查可以查到，今天是 1.67:1。
哇塞，
对啊，这个差好多，难怪当地价格要调整，不然真的就是变成1/6的价格耶。
嗯，其实是，对啊，这边有人讲到涨价跟不上通膨，对啊，就是我觉得要看地方，有些地方其实还是比较物价没有调涨的这么快，那有一些或者是有一些产品它其实反映的那个调整的涨价其实还蛮严重，然后甚至有一些地方它的 物价标价会有两个价格啦，一个是信用卡结账的价格，一个是现金的价格。那现金的价格就是会稍微便宜一点，因为你现在就付，可信用卡的价格有时候就会比较高，因为它可能预期到说你一个月以后才付，那可能你要付的更多这样子。
所以反而在土耳其当地旅游，以你们的经验来讲，会比较推荐付现金，不然刷卡可能会相对来讲多那一些些，就不只是手续费，它的整个汇率换算上面都会高一些这样子。
因为我没有在通货膨胀这么严重跟疫情之后再去过土耳其，所以我其实也不是很确定现在在土耳其这样子一个价格的差别到底是有多大的差异。我只是在当地的朋友看到这样子一个状况，而且也不是每个地方都有。对，那过去我基本上我都是刷卡耶。
我也都是刷卡
因为刷卡很方便，就是土耳其连小店小吃店甚至那种卖杂货店的他都可以刷卡，所以我觉得刷卡很方便。然后土耳其人也不是很喜欢用现金做交易，所以我个人其实都是刷卡比较多。
我们也有听众 Jessica TW 他说他才刚去完土耳其，真的什么东西都很便宜。那另外有听众也问到说，那到当地一样是带美金去换里拉吗？还是这个里拉是可以在台湾先换好的？
不行，一定是先换美金或欧元。
那美金跟欧元有没有哪一个会再漂亮一点点，还是其实就是大同小异，随便哪一个都可以？
其实现在美金跟欧元好像也差不多了。
对
对，而且其实以当地来讲，他们的报价其实有时候蛮乱的，有些店他们是报欧元，有些报是报美金。他可能会针对，因为毕竟土耳其他就是介于一个他自以为自己是欧洲国家嘛，对，所以呢他就是那边有蛮多是使用欧元的，可是其实以亚洲观光客来讲，我们还是习惯用美金的，所以其他两种币他都收，所以其实他还是会看当天的一个汇率，所以不管你用什么币值过去用都是 OK 的。
那在土耳其，所以意思是我一定要换成里拉才能消费吗？还是餐厅会可以直接收美金跟欧元？
要看城市，像靠近比如说伊斯坦堡或伊兹米尔，好像听说也有一些地方可以直接收欧元。但是我觉得大家你去土耳其玩最好是不管他标价是多少钱，你都要先跟他确定好这个币值是什么。因为如果他看到你是观光客，他就会跟你讲说，哦，这个是比如说标价12块，你给他12块里拉，他就说没有，是12块欧元。所以你一定要问清楚，纵使他不通用欧元或美金，他还是可能在讹诈观光客这个部分，他会直接就跟你说这是欧元或美金。
这坑很多，以现在里拉对台币一点多，算一比一就好，那一块钱的里拉跟一块钱的美金，那是30倍的差别耶，他们这么敢坑人哦、喔。
对，所以自己要非常小心。然后我这边刚好看到有一个听众提到说，他现在正在法兰克福要飞伊斯坦堡，里拉是不是不要换太多这个部分？对，因为你现在换里拉，它真的会贬值，所以我才会说，你到底要刷卡还是用现金这件事情，我会觉得其实刷卡真的还是比较方便一点点。对，那甚至有一些交易，我会建议你用美金。因为那个币值不会差太多。
那这个听众同样有在问说，那一般一天都会抓多少的现金来做使用呢？如果一个要去旅游的人来讲，
要看你怎么花吧。
我觉得每一个人他的旅游的要求不太一样、欸、
或是换个方式，有没有比如说像一些路边摊小吃这种是一定要用现金的？因为大部分的你说住宿啦、餐厅甚至交通票券都是可以刷卡处理，那土耳其有没有比较多那种一定要去参观、一定要去吃，或是甚至景点他只收现金的？
大部分 local 的我觉得都可以刷卡、欸、
他们都可以刷卡。
你说连路边的土耳其冰淇淋摊位也可以刷卡？
我是没试过、欸、
因为其实在那边像是麦当劳、肯德基，然后或者是他们有一些 Locanta 其实也都可以刷卡。那你说路边那种摊贩啊，那种在卖那个栗子的那一种，可能就必须要付现金。可是既然他是摊贩，表示说那个价钱也不会太贵，
对，
所以基本上你身上就是带着一点里拉就够用了。
对，我觉得以我以前的经验，我一天大概100块里拉应该可以够用吧。
现在可能不够用，
现在应该是不够用因为那时候大概600块吧。对，然后董都鲁玛应该有一些地方可以刷卡，但是就像 Firas 刚讲的，像路边卖那种卖茶的，或者是卖那个栗子的，或者是烤玉米的那一种，可能就没有办法。或 Simit， 他可能 Simit 之前啦是一块里拉，那一块里拉你好像刷卡也不是那么的适合。但是大部分你只要可以坐下来吃的餐厅或者是消费的地方都可以刷卡，所以我会觉得这件事情应该刷卡可以解决。
那讲到餐厅的话，土耳其它是一个小费国家吗？
不是，
不是，所以基本上在土耳其是不需要给小费的，包含吃饭啦、饭店床头小费、领行李这一些都完全不用。
不用。
所以那小费该怎么给，就是完全不用小费，所以你也不用准备一些零钞的礼啦，都完全没这个需求了。
但是对我来讲的话，我可能会给整数啦，例如说我可能去比较高级一点的牛排馆，那可能呢就是145块，我可能就给他150块。对，就是我不会去计较那种小钱，因为其实那种对我们来讲真的就是零钱。
可是他会找你啊，他会找你钱，
他会找你，可是他会给你放在盒子，对不对？
对、啊、
所以通常我盒子里面放5里拉，我就放着，我就走了。
哦、oh.
我不会把钱抽起来。
但他真的会去把5里拉拿走放进口袋吗？还是他就完全忘了这回事？
他们会拿走。对，
嗯，我的话是我也会把钱拿走可是我遇过有一次很有趣，是我去超市买东西，然后好像是143点多块好了，我就因为那时候其实图文没有很好，然后我就想说数字这件事情就真的是算了，就是他讲140多，那我就给他150，然后他就没有找我钱了，然后我就走了。对，我有遇过这样，他就直接把我其他钱拿走，所以我就想说，我是不是因为他看我是外国人，就
那毕竟是少数啦，
对，很少啦，很少，
对对对，
因为我们外国人也是看得懂阿拉伯数字的，好吗？
对对对对对，其实是
OK。那下一题，他问说要买巴士票，但这两个站我不会念。他说，比如说他要去一个 A 这一站，但是买票发现在 B， 而且有很多小站停靠，不知道大家用什么方法选到自己要去的站
？Saffron Blue
这个站它是
番红花城
，OK。
可是这两个是同一个站啊，
他的意思是想说买票，比如说是不是像伊斯坦堡他可能有2-3个出发点，他不小心买错之类的，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吗？
嗯，我不太懂这一题的问题是什么意思。就像你搭公车就是沿途会停很多站不是吗？
哦，我懂了，他可能就有点像是维尼，你从中立上来的时候搭1818嘛、嗯、对不对？那1818他沿路什么承德站什么什么小站、哦、什么什么小站，他就会有很多小站，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在哪边下。
对啊，这不是网站上就可以直接点好的吗？
他这边有想选到自己要去的站吗？应该是看你住哪里，或者是你想去哪里，离那个你要去的路比较近的那个站吧。他的问题是这样子吗？
我这样说好了，其实就是以他们的公车站叫 Autogar， 那基本上就是如果你是到总站的话，就是选 Autogar，
就是转运站啊，我
们的
转
运站。对，所以除非你自己本身是有找到饭店，可能是在某一站比较近的时候，你就在那边下，不然通常我们都是直接到总站 Autogar 那边去下的。
哦，你提到 Autogar， 我想要回答刚刚那个问题，安全性的问题。其实对于女性来说，我会建议大家，因为之前大概好几年前在那个转运站有发生一些性侵案，对，就是有，或者是有跟踪变态狂，因为我觉得这是每个国家一定多多少少，这跟民族啦、跟信仰啦、跟国家没有太大的关系。那尤其我们在那个地方又特别显眼，很容易被人家盯上，然后再加上有些国人可能一出国之后就整个心花怒放，或者是就开始不是很注意自己的安全。那我会建议大家 Autogar， 因为那个地方通常是人比较少，然后尤其是夜晚的时候搭夜班的车的人，通常他们也不会这么多，那这个部分大家要注意就是了。
所以搭巴士，因为之前听你们在节目里分享，也常常发生一些他就是票就突然取消啦，巴士取消这一些，所以像 Fira 姐在节目讲过可以自驾。那在当地要租车的话，有哪一些比较可靠的 local 车行吗？因为像有些可能 Avis 啊、Hertz 这种国际连锁的，它价格理论上应该会高一些，但是相对来讲应该它会有英文界面啦，有英文客服比较好沟通。那我想挑战一些比较 local 的车行，有推荐的吗？
我觉得如果说是我们台湾人的话，还是找这些就是比较大的国际品牌啦，因为讲实话就是英文沟通这件事情很重要。那再来就是我也曾经就是找 Avis 然后就被冲扛过、
嗯、Avis 小象好像是找 Avis 的，对不对？对，出现问题的，
我就跟你说，连这种国际大品牌都有可能会冲扛你的，那你就不要再尝试去找当地 local 的租车公司，好不好？
应该这么说，当地 local 的租车公司大家要小心，它会有诈骗的可能性。也不能说诈骗，就是之前有遇过，它会结合修车行，然后比如说你在还车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讲说，哎，你这个地方哪里有坏掉，哪里怎么样，然后你要去报修，那他就会去报修给你一张报价单。那那个报价单价格可能就会很高，因为他其实已经跟那个当地的修车行，或者是这一个所谓的不知道是什么报价的这个公司，或者是保险公司已经合作了，所以这时候你就只能付那一笔金额。那我会建议大家真的还是去找比较评价比较好的，尤其是外国人的评价比较高的车行会比较好。那有人说自驾安全吗或方便吗？其实是还蛮方便的，因为有很多身边的朋友都是自驾去玩。
所以它跟台湾一样是左驾嘛？
对。
那它的开在路上会 比如说车很多，号志不好找之类的吗？
非常会，就是土耳其的标志就是非常的乱，然后车子开得非常的快，因为土耳其有一些高速公路是没有速限的吧，就是那种非常快速的，而且土耳其人开车根本就像是在飙车吧，
玩命关头，
玩命关头，玩命关头。他们开车很喜欢用手机啊，很危险的。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件事情。然后再来就是自驾的话，大家要注意一下，土耳其有一些公路是要收过路费的，然后有一些路是不用收过路费的。那不用收过路费的那一个路，通常都会绕比较远。所以，如果你真的不想要花时间，你就是花钱。那花钱的话，你就是走那种就是有收费的那个路就好了。
所以，综合来讲，到底自驾会不会推荐大家到土耳其去自驾？
应该说自驾你要做的功课比较多，因为你包含你要怎么租车，你那个车可不可以在你要去的地方还车，然后还有你过程当中你要怎么规划你的那个道路。那路标其实在土耳其真的是很乱。
我个人是比较建议定点自驾啦，例如说你可能到了卡巴多奇亚那一边嘛，那你可能租个3天的车子，那这个时候你的时间就车子是你的嘛，你要怎么开就怎么开嘛。因为如果你参加一些 local 的 tour， 它可能就是到了下午5点它就结束了，那你晚上你想去看玫瑰谷的夕阳你就没办法去。而如果你自己租车，然后呢定点借定点还，其实这省掉很多很多的麻烦，相对也比较便宜啦。对，所以我觉得可以玩的方式就是你搭交通工具，然后到了定点之后再去租车自驾。
OK， 所以我们交通问题大概到这边，接下来要进入下一趴食物的部分。有听众问到台湾吃得到，这个我不会念了，这个是
Cockroach，
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羊肠包面包。
所以台湾吃得到吗？
吃不到，
没看过。
所以台湾的土耳其餐厅像你们之前去的也都吃不到，
因为它的料理方式跟一般的沙威玛是不一样的。一般的沙威玛是直立的那个一个桶的感觉嘛，对不对？可是 Cockroach 它是躺平的，它那个转的滚轮它本身就跟一般的沙威玛是不一样的。不是每一家的土耳其餐厅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设备，
应该说它是一个当地的小吃，所以它不是那种在餐厅里面可以吃的，连在土耳其的餐厅你都吃不到 Cockroach 啊，
就是台湾当地小吃的这种概念。
对，
然后是很普及的吗？
蛮普及的，
很多，
但是好吃不好吃差很多哦。就是它有一些没有处理好的，那个羊骚味还蛮重的；有一些处理比较好的、比较干净的，就会比较没有那个味道。就像我刚讲，它在土耳其餐厅，你基本上也吃不到 Cockroach，
也就是从小店那边去下手会比较方便一点。
就好像假设咸酥鸡好了，在台湾到处你都可以吃得到，可是你在餐厅要点咸酥鸡就是没有地方会卖咸酥鸡啊。
对，他们会有一个叫 Cockroach 的专卖店，基本上就是去那边吃。
我用咸酥鸡这个来比喻，以我来讲就觉得马上就懂了。
对对对，大概就是这样的概念。
OK， 那另外还有人问到说，为什么土耳其餐厅都有可乐，他们是不是很喜欢喝可乐？
对啊，他们的国民饮料除了茶 Iron， 第三个就是可乐。
Iron 是什么？
Iron 就是酸奶咸优格。
那咖啡没有排在这个常喝的饮料里面？
没有欸，
咖啡是特别到咖啡厅才会去喝的东西。如果你只是正常的用餐，通常就是茶、Iron 跟可乐这三种。
就说咖啡不是配在吃
饭，不是配在餐里面的东西，
不是搭配餐里面。对，
但为什么会特别冒出可乐这个东西？你说茶好像还蛮容易理解，加上你们之前节目也分享过它的各种因缘关系，所以茶在土耳其很盛行。那可乐这个美国发明出来的东西，
它就是快乐肥宅水啊。
所以土耳其人染上了这个喝可乐的习惯了。
因为土耳其人大部分应该说他们对酒精类的饮料是比较严格，也不是说严格，该怎么讲，就是他们不会随时喝一个啤酒这样子。也是会啦，这样讲真的很难介绍，但是应该是这么说，就是有一些餐厅可能不见得会有酒精类的饮料，那大部分就是可乐啊。对，
就是一个比较跟啤酒相近，有点气泡感又随处可得的。毕竟他们因为伊斯兰国教，可能有些地方是不能随便卖酒的嘛。
其实土耳其可以
到处都有，只是说他们必须要有一个牌照，然后那个牌照呢，就是它是一个好像蓝色的招牌嘛，对不对？然后你去买酒之后，他会用黑色的塑胶袋帮你装起来，你不可以光明正大用透明的塑胶袋告诉人家我买酒，所以他一定是用黑色塑胶袋帮你包起来，
而且也不能广告，他们的酒跟烟都不能广告。
应该算是一个伊斯兰国家的特别的状况。
土耳其其实应该不能说是伊斯兰国家，
土耳其不能算伊斯兰国家，
伊斯兰国家是国家是要用伊斯兰律法去定义去做法律的，才是伊斯兰国家。 是穆斯林国家
哦。所以土耳其只是大部分人都信奉穆斯林吗？还是
因为他们没有其他选择啊？
他们出生下来就是穆斯林啊。
对，
因为穆斯林的教义也是你今天生下来你不能选择到其他的宗教去嘛，
就是他们不用经过受洗仪式才会成为比如说你是教徒，不用啊，所以你生下来你父母亲是就是，所以他们大部分人也没有其他的选项说哦，我不是穆斯林，或者是甚至他们因为生活环境的关系自小就没有在吃猪肉，没有在喝酒，那他可能人生的过程当中 就不会有这个选项。但是如果他去上课，然后他的同学就是喝酒，他可能就也是会喝酒，或他爸爸喝酒，他也会喝酒。
Okay, 所以变成他就是大部分人信奉穆斯林，但是他们的这些法规那些不是从伊斯兰这些相关，所以他不能称得上算是一个伊斯兰教的国家。嗯OK, 那刚刚讲到除了喝的东西，咖啡虽然不在他们餐里面，那有听众问到说土耳其路边会有一些咖啡占卜，那这个咖啡占卜要不要钱？要不要钱意思是因为买咖啡一定是要钱的吗？那个占卜后续的这个是要再额外付费才能再获得占卜的吗？
欸，我没有试过，欸，不好意思，真的。
我只能说咖啡占卜它就是一个娱乐性质比较高的东西。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啊？
它就是你喝完土耳其咖啡，那它就会下面有一层渣嘛，对不对？因为土耳其咖啡就是没有过滤的，那它就是会把它用那个盘子把它杯盖盖住这样子，然后倒过来，然后呢它这样流流流，然后最后它就是把盖子打开之后看着那个上面的纹路然后去做算命。
嗯，
那我就觉得这个就是娱乐性质比较高一点。
我觉得应该这么说，要不要钱这件事情是看他有没有请专业的占卜师。如果今天只是老板说我来帮你算，或者是有个店员说他想要跟你交朋友帮你算，那个应该是不用钱。但是如果你今天是特别为了要去算命而喝咖啡的话，那个基本上应该是要一个额外付费。
我曾经去过那种咖啡占卜的咖啡厅，
有，他们有很多这种。之前林志玲去过啊。林志玲就是去了安塔利亚的还是哪里的那个咖啡占卜，然后就在台湾突然爆红。
它就有点像是我们有一些咖啡厅也会搭配做一些就是塔罗牌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元素啦。
嗯，
对，但是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在土耳其观光区好像也比较少看到这种东西耶。
因为我没有在占卜，我都是给我朋友占卜，应该说被他们逼着占卜。
真的，土耳其的女生很喜欢这个，他们会跟你说来我们现在马上帮你做占卜，然后你都觉得他讲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他们就是纵使不会也要装会啊。土耳其有一个特性就是 gay 佬啊。
我这个听完节目有分享很多案例，就
明明就不知道路就硬要暴露，然后明明不知道在哪就硬要讲这样，所以有时候就是他们硬要给你占卜你也不知道怎么说。
我们的友台 Brian 有补充说会占卜的人也不多，但通常会收一点点的费用，就肯定是小费小费这样意思一下嘛。
我觉得应该那么说啦，有些时候你可能会遇到就是骗钱的啦，他就跟你说哎，我帮你占卜然后跟你收个几块钱这样子，这个在土耳其还蛮常见的哦。
好吧，那就是看自己多注意一点咯，如果不想被骗这一些。但是有时候付一点点的小钱，因为这种感觉就是几块钱甚至十几块嘛，就可以当做一个特殊体验，当做一个新奇的娱乐，听他怎么讲好像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如果他跟你要钱你就先问他多少钱啊，如果你付得了你就给吧。
OK, 好，那钱呢，其实这个出国去买东西都是很重要的，那当然到了各地大家最有兴趣就是杀价。那在土耳其店面买东西有需要杀价吗？就是它可以被杀价的吗？
可以啊，
可以的。那有什么样的杀价技巧？像是有人说是不是从油顶大市集就要从半价开始呢？
我觉得油顶大市集那边确实它价格会偏高，因为它的一个租金比较高的原因哦，所以说它相对来讲它卖的东西可能会偏贵。那你当然杀价杀多少，我觉得是你自己对这一个产品本身预定的一个价值感在哪里。我觉得用这种方式去杀，因为有时候你杀价杀太多，其实呢大家也会不欢而散嘛，对不对？所以你自己觉得它值多少钱，然后去跟老板做议价。那你说要从五折开始杀，我觉得 OK 没有问题，但是杀不杀的成功看你自己。对，但是我们最常用的就是转头说哦，那我再看看，然后就把你拉回，然后不断的降价不断的降价，就是好玩。
我如果在油顶大市集我都从十分之一开始杀，欸，
十分之一就是一折的意思，欸，
然后最后成交价可能会在五折或者是六折。
欸，那我蛮好奇，像你们会土文用土文去杀价，跟一般观光客用英文去杀价会不会有差别啊？
用土文基本上可以不用杀价，他会
直接当地价格，
他会给你土耳其人的价格，
所以就是跟着会土文去，像跟着两位一起去就方便很多。连那个杀价，除非你是要享受杀价的乐趣，不然就直接你想买便宜就带着像把 Firas 拎去，请他帮你沟通就好了。
可是我觉得现在可能不见得了，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经验大概都是2020年以前的事情，因为现在这一两年其实他们自己土耳其人也因为一方面疫情的关系，他们有一阵子观光客变得很少嘛，然后二方面就是因为他们经济 整个崩盘，然后里拉大跌，再加上他们的通货膨胀很严重等等的，所以其实说实在话，他们的实质购买力是下降的。对，那就变成说，他们有些人也不会愿意跟你杀价，因为他就是物价上涨了。对，他不愿意给你杀价，可是有些时候其实又会遇到，真的还是很看人啦。有一些老板很阿萨利，他就会跟你说：“哦，好，你要多少钱我就给。”因为他们也希望观光客越多越好，所以我觉得很看人。那你自己就像菲拉斯讲，你杀价，其实你如果真的只是为了好玩，那你真的是，我觉得你就杀一点点就好，因为其实土耳其人也很辛苦。那如果你真的是觉得那个他的价格很不合理，你就是自己先做好功课，你觉得这一个东西你在心里衡量的价值有多少，你就是觉得这个价钱 OK， 你杀到这个价钱就好了。
那如果以只会数字的破土耳其文，这样有机会获得土耳其的当地价格吗？
可能没有办法，他会给你可爱价，
亚洲人可爱价
，或者是女生，我觉得女生可以塞奶耶，就是如果老板是男生，就是那种
穿的性感一点有效吗？因为在土耳其，以伊斯兰教的女生通常会包的比较紧一点，那观光客女生如果用心打扮一点，会不会有一些预期之外的效果？
其实土耳其女生也穿得还蛮性感的，如果你是在大城市的话，所以我觉得穿性感这件事情不见得有效果。而且
因为我坦白讲，就是土耳其的女生身材可能都比我们亚洲女生身材好
对，
所以你穿着性感也比不过他们当地人。
而且土耳其男生喜欢的女生不是那种骨瘦如柴的女生，对，他们很多比较喜欢就是比较丰腴一点的女生，所以对我们的性感定义可能不太一样。那再来就是女生，如果你稍微可爱的跟她塞个奶，然后说你长得很帅之类的，她应该会给你一个还蛮不错的价格。对，但是我说的直接土耳其价格是，就是她会知道你不是观光客，然后就会直接说，哦，那你的价格就是多少这样子。
其实这个好像世界各地很多都会有，甚至像我们有时候去越南，它的 menu 会有两种，一种就是写越南文的当地人价格，一种就是写英文、中文各国语言的观光客价格。所以难免来观光客就让对方多赚一点，也不要太去 care 那种我一定要最低最低最低，就杀到一个你觉得 OK 合理，我买这个值得的价格就好，不要太过拘泥，不然你也坏了你自己的旅游心情。那另外像有听众问到说，在市集卖红茶为什么不能在店内买，只能跟提盘子的买？我从一些影片里面看到他们卖红茶就会背一个像是茶桶提着盘子，你要的话就直接倒到杯子里面，所以他是没有专门卖红茶的店吗？在市集里面
你说的是油顶大市集吗？油顶大市集里面他没有专门的茶店啊，他就是会有一个人，他我们叫柴哲，那这个柴哲他就是其实他有一个工作室，他工作室非常非常小，就是一个泡茶的机器，旁边有一些放茶杯的柜子，然后他就是会拿着一个托盘，然后就到处在那边兜售茶，所以没有其他可以买茶的店欸。你说要买茶的店是指跟店家买茶吗？
对，他看起来想问说，比如说我今天想喝个茶，那这种跟路边拿盘子的人买，我就只能现场站着喝完就把杯子交给他。
对，
那如果是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喝个茶，变成这个在土耳其的油顶大市集里面是没有这个文化的，
你直接跟店里他也不会卖茶给你啊。
我觉得那个在油顶大市集里面那个 charger 他比较有点像是呢，当地的店家他们在招待客人的时候，他就会叫他们的小弟去买多少的红茶，然后端进来店里请客人喝。我比较常看到的是这个
哦，所以这个等于算一个特殊文化，比如说我在这一家买郁金香杯买比较多，然后老板想要招待我，就会把这个小弟叫来现场就给大家喝杯茶的感觉。
我比较常遇到的是这个啦。对，但是你说在土耳其要喝土耳其红茶，其实每间餐厅你都喝得到土耳其红茶，所以并没有说一定要在路边跟这些柴哲他们买红茶。
其实你在购物的时候，你应该没有办法跟店家说我要来一杯红茶，他就会直接叫那个像刚刚菲拉斯讲的，比如说你想要红茶，他就会叫那个柴哲拿茶来给你，所以你没有办法。比如说你在买香料好了，你总不能说我要一杯红茶，他就突然帮你煮一杯红茶吧所以他就会请柴哲就给你红茶，所以他的问题应该这个意思吧。
所以也算是一个在油顶大市集里面特殊衍生出来的文化。
对，市集里面是这样。可是其实土耳其有很多的不同的，像我之前在杯帕扎热，他也是就是有一个人会拿着茶在到处大街小巷在卖茶，所以好像也不见得只有在油顶大市集会有。
那另外讲到土耳其，还会大家容易想到的就是土耳其浴，那有没有推荐在哪边体验土耳其浴会比较好？
其实我觉得土耳其浴在每一个城市里面都会有，而且他们都是号称几百年历史的这种古 hammam。 那我只能说，如果你去观光客比较多的地方来讲，它 相对来讲收费会比较高。那如果说你今天是去一些比较乡下的地方，例如说像是布尔萨，布尔萨其实不乡下，就是一些相对来讲不是这么多观光客的地方啦，那它可能价格上面大概我觉得一半可能有就是我之前是在安塔利亚那一边的小镇里面洗的，那个价格比伊斯坦堡便宜非常的多。但是你如果问我说技术怎么样，我只能说我也不懂，对，因为每次搓完全身的身都被搓掉，对啊，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判断说到底哪一家店会比较好。我只能说就是如果远离观光区其实价格会便宜很多。
所以意思就是以你自己体验下来，不管是在观光区或是比较 local 一点的，它除了价格差别以外，整个体验的感受都是大同小异，都是蛮好的，没有说特别可能比较容易有踩到雷之类的。
我觉得应该讲，因为我个人不喜欢太多身体接触，所以我没有洗过土耳其浴。但我觉得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是理发厅，就是理发厅很多，有那种百元理发，也有那种高级的理发厅。那你想要花钱去享受高级一点的服务的话，那你就是会花比较多钱。那通常那一种的哈曼都会在比较观光客多的地方，或者是甚至他有些就直接进驻到五星级饭店里头嘛，那他就会给你比如说甚至不是哈曼的服务，比如说油压啦、指压啦什么其他的一些芬香疗法之类的，
然后敷脸啊干嘛的，
敷脸的或者是什么去毛啊什么的。那如果你今天只是要去非常 local 的地方，那它的价格会便宜很多。但是你就像百元理发一样，它到底能不能剪出你很喜欢的发型，那就见仁见智，非常吃每一个人的口味。所以有些人就像按摩一样，有些人可能喜欢很痛的那种按摩，有些人可能喜欢不要那么的按的那么用力的。所以我觉得哈曼这件事情应该说还是要看个人的喜好。
好了，那下一个讲到哪一个季节适合去土耳其玩？因为像 Firas 之前在我的节目里聊过，他其实蛮推荐冬天去卡帕多奇亚做热气球。那这个听众就问说，会建议冬天去土耳其吗？它的天气是舒服的吗？
我觉得其实土耳其一年四季都能去啦，因为你看到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其实我相信大家也会非常关心的，就是一年四季到底哪一个季节热气球起飞的几率比较高。其实有蛮多人会说冬天起飞的几率比较低，但是我觉得没有差到很多啦。那当然就是你冬天的热气球跟夏天的热气球看到的景色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我们之前在 IG 上面也都有分享照片给大家看，那就取决于你想要看什么样的景色来安排你的时间。
嗯，然后我觉得冬天的话，因为台湾毕竟不是一个有雪的地方，所以大家对于在冬天的应该说下雪的气候下生活好像并不是有太多的经验，所以我觉得冬天如果要去，我是个人蛮推荐，因为真的就是会有看到不一样的景色，可是你必须要准备的东西就更多。对，那比如说包含你的御寒的衣物啦，甚至你要注意他们有些，因为土耳其他们真的对雪这件事情不是像有些国家一样会去铲雪啦，或者是会去除雪，所以你其实有些时候你就会弄得全身都很脏。对，那这个部分大家会滑倒，你可能就会滑倒，所以大家要注意。对，然后刚刚是不是有人提到那个哈曼说在清真寺旁边？
对
对
对，他说老师说他们通常开在清真寺旁边，然后不要
祖玛，
不要星期五的时候去。
对，祖玛
是星期五吗？还是
祖玛在土耳其文是星期五，但也是他们做礼拜的时间的意思。就是
为什么不要选在礼拜？不就他们通通去做礼拜，旁边就会空出来？
没有，因为他们要做礼拜前要去，
就所有的人都会去那边
哦，先洗个澡再去做礼拜。
对，古老的哈曼都是在清真寺旁边，因为那些是大部分的穆斯林他们在做祖玛之前去净身，直接去洗澡。对，那现在也有很多不同的哈曼就开在很多其他的地方了，或者是可以这么说啊，有一些就是新形态的哈曼。
还有人在针对自驾提了一个，就是在自驾的路途中公厕容易找吗？甚至我觉得像是如果我们今天去土耳其自助旅行，那它的厕所方便吗？那厕所是需要收费的吗？
厕所要，以前是五里拉或者是什么样，就是一个硬币投进去这样子，但现在的收费我不晓得，已经因为币值变很多了嘛。那其实你说在就是自驾过程当中容不容易找到厕所，其实他们在公路旁边都有很多的加油站或者是休息站，那这些地方都是你可以去上厕所的，但是都是要付钱的。
对哦，土耳其的公厕，尤其不是我讲的不是公路啦，就是一般平常你在市区里面的话，你那些厕所公厕是要付钱的。那付钱的话，它有些时候它是投币的，有些时候它是刷悠游卡。像在伊斯坦堡的话，你是可以直接刷他们的那个 Istanbul Card 就可以去上厕所。那如果不是的话，就会有一个阿姨 Teze 或者什么的在外面，然后就会给你一张卫生纸，然后会帮你用那个 Colonia 帮你出来的洗手、
那个、古龙水啊，
对，他会帮你洗手。 对，那会香香的，那所以都要钱哦。对，然后有人提到清真寺嘛，清真寺我非常推荐，对，就是大家可以去直接去清真寺上厕所。然后另外就是，
对，清真寺不用钱，
不用钱，清真寺不用钱。
因为像我自己带头去马来西亚，有些清真寺它是禁止回教徒以外的人去上厕所，所以在土耳其不会有这个问题。
应该说整个中东国家基本上清真寺都是对所有人开放的。嗯，
对，因为马来西亚那边也是可以开放可以去，但是他们有回教徒专用的，就在清真寺的它的那算室内的旁边那些，但是禁止非回教徒去使用，我们一般游客要去其他地方的厕所，所以在土耳其不会有这个问题。
不会，
所以真的想要上厕所又不想花钱的话，因为清真寺在土耳其应该还算蛮密集的嘛。
对，
跟 7-11 一样多。
然后清真寺上厕所的话，就是它会有个问题是比较比较湿，因为他们
地板都是湿的嘛，
对对对对对，
不用卫生纸擦，它是用水来洗屁股的。
对，所以它其实是它是不会干，但是会净。所以大家不用担心那些水渍是尿尿，它就是不会很干燥就对了。对，但是其实我反而会建议大家去清真寺上，因为它比较真的比较干净，因为公厕真的还蛮臭的。然后土耳其人或者是观光客啊，其实又尿不准啊，然后那些公厕很多地方没有人打扫。另外我可以推荐大家去另外一个地方上厕所，就是一些连锁店啊，比如说星巴克啦、汉堡王，土耳其最多就汉堡王嘛，他们那个上厕所是你要凭发票，
你要买他们的东西，然后呢他发票上面就会有一串密码，然后你就输入那个密码才可以去上。
这跟欧美很像。
对，跟欧美很像，但是你可以在外面等，就是在厕所外面等，你不消费也没关系，反正有人出来你就进去就好了。
对，
这是合理吗？不会，因为在欧美可能会被店员白眼，甚至会被拦起来。
不会，在土耳其其实不会，
土耳其人根本不会管你啊。
对对，所以我会觉得厕所这件事情是这样子。对，
所以厕所是方便的，不论针对自驾或是在一般自由行旅游中。那另外住宿的部分，这个听众他之前有听过分享会说，土耳其的 Couchsurfing 跟 Airbnb 很盛行，疫情后会有影响吗？
我曾经有人跟我说，就是呢他预计12月要去伊斯坦堡，然后他跟我说呢所有的 Airbnb 全满。对，
因为现在其实我们目前录音的当下八月底，其实欧美早就完全开放旅游了。
对，只有台湾还在像疫情一样，其实在土耳其那边一切都已经恢复正常了。他就跟我说他想要去那边一个月，结果找不到房间。
嗯，欸，但我之前有听说 Airbnb 是不是有一阵子在土耳其是被禁止的？
我是没有听说过，我只听说过 Booking.com 被禁止。
哦，对对对对对， Booking.com 还是 Hotels.com，
Booking.com 对，就是你如果透过 Booking.com 去订土耳其的饭店的话，很有可能他们饭店会说他们没有收到这笔订单。
那现在此时此刻还有这个状况吗？
这个我不是那么
知道。欸，但是 Airbnb 真的还是非常盛行，然后 Couchsurfing 也还不错。对啊，所以我会觉得大家还是可以用这个方式去找自己的住宿。欸，
但是变成我好奇，像你刚刚讲 Booking.com 可能订房他当地会跟你讲就是没有收到这个订单，那我们一般去自由行在订房的时候，有没有从哪一个管道会比较能确保我有订到房间，不会被流落街头？
我坦白讲啦，就是我还是用 Booking.com 啦，所以我目前是没有遇过。只是当时我在土耳其的时候呢，确实是有这样子的说法，就是呢他们国家禁止 Booking.com， 可是我自己实际上操作过没有发生过这个问题，只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有可能发生，
就变成最好你从订房网订的话，你可以写个信啦，或怎么样到这间饭店跟他做一个 double check 之类的。
对，
OK。好，那另外像 Firas 是爱猫人士嘛，这个听众就问到说，土耳其的猫咪可以随便摸吗？
随便摸啊，摸到爽。
不会咬人吗？
基本上它会过来的话，表示它会愿意让你摸，不然它根本就不会靠近你。
而且像 Firas 讲过说，当地好像很多人他的身上甚至女生包包里都会带一些猫饲料。
对，
所以我们台湾人过去也可以买些猫饲料，如果我很喜欢猫的话，就是到处去喂喂猫啦，摸摸猫，跟猫拍照去玩，就很像整个土耳其就是猴头猫村的放大版，整个城市到处都是猫。
对，嗯嗯，对，基本上走在路上旁边就会有猫咪跟你在走路，所以其实我是觉得就是土耳其的猫就是多到你爱怎么摸就怎么摸啦。甚至我之前住 Airbnb 的时候，然后我之前在节目上面有说过，土耳其的猫咪全部都是放养的，就是你爱进来就进来，爱出去就出去。然后我那时候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就有两只猫跳到我身上跟我一起睡。
哎呀，好可怕哦！我怕猫。
那穆老师怎么还会在土耳其这样子去旅游，或喜欢土耳其这么多猫的地方？
所以这边我可以跟那些跟我一样怕猫的朋友们 稍微说明一下，如果你真的要去土耳其，可能要做一个心理准备，就是他会随时出现在你的身边。那我是已经习惯了，就是去土耳其之后，我已经开始习惯这件事情了。对，那现在我已经可以看到猫会摸，可以摸，但是我也不会主动去靠近他们这样子。
嗯，所以不喜欢猫的人，土耳其请麻烦列为一个禁地，不要任意进去。
也不用到禁地，但是你自己就是不要，
你不要去靠近它就好了。
对，而且你也不要太大惊小怪，因为它的就到处都是啊。
所以就它的猫也不会所谓的像，因为猫个性本来就跟狗不一样，不会任意的太过亲近人，所以你不喜欢它，就只要不要去想要引诱它或怎么样，还是可以活得好好的这样。
它不会主动来攻击你。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绝对安全的。那所以说基本上就是你喜欢猫你就去靠近它，你不喜欢它你就离它远一点就好了。
嗯，对，但是猫还是很容易会来找你哦。
就跟我家的猫一样吗？
对，因为他们猫真的很亲人啊，所以就是就会有时候它心情好就会靠过来。
OK， 好，我们这边有听众在帮忙补充到这个样 Jessica， 他补充说 Booking 现在还是可以订，但是要抵达土耳其之前就要预订，在土耳其的时候，对，你用土耳其的这个 IP 连上去，它会显示无法预订土耳其境内的住宿。
我没有用过 Booking.com，
因为我都是在外面订的。
对，他的意思就
是这个原因，
有可能。 OK， 反正要订的话大家就稍微注意一下。
我这边可以跟大家补充一下，我觉得土耳其很多东西都是变动的很快，所以你可能过了一个月或半年之后在听我们这一集的节目的时候，它可能很多的东西内容会改变，因为他们不管是法规也好啦，甚至他们自己网络的一些限制啊，其实不像在台湾这么的稳定，所以很多事情在土耳其是你必须要做好一个准备。如果你今天是要去自助行的话，它有很多的那种不可抗力的因素会让你遇到很多你觉得怎么会是这样子，就是我只能说这就是土耳其，因为对，这就是土耳其。你就觉得、啊、我不是已经都买，或者是有时候你定位定好了，不管是因为他们的那种定位文化不像台湾这样就是帮你弄得很好，有时候你已经定了位，他可能旅馆就跟你说没有位置，或者是你今天定了飞行伞，或者是你讲的这个那个叫什么热气球好了，如果你不是跟团一起订的话，他可能就突然说没有你啊，没有你的名字，甚至连学校我们都遇过学生去到那边已经是交换生，透过校际的这种合约了，还是去到那边就说没有人，就没有你的名字。所以我只能跟大家说，我们不能把台湾的逻辑思维放在土耳其身上，纵使你已经做了万全的准备，或者是我已经把所有事情都安排好了，我还是很建议大家，如果你是自助型或者是你是比较有弹性的话，你都帮自己留一点点的空间，这样会比较好。
对，你想这个变动，像有听众一样提到说，俄乌战争启动了黑海条约，那现在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还可以游湖吗？我们应该没有要分享一些什么乌俄战争跟黑海条约啦，这个就专注在旅游上面，所以那现在这个海峡游湖是还可以进行的吗？
那个不叫游湖吧，
那个是
海峡之旅。
对啊，应该就
是
海上游轮了吧。
博斯普鲁斯 tour，
对对对，博斯普鲁斯 tour 有啦，可以还是可以。对啊，我目前没有听说它被禁止，应该还是可以。
OK， 那另外像 Jessica 补充说，土耳其订房尤其要注意吸烟房或禁烟房，代表土耳其是常见有吸烟房的吗？
他们就是每个人都抽
烟，每个人都吸烟啊，
所以如果你怕烟味的话，一定要特别注明禁烟房。但是以土耳其个性，会不会就是你注明了禁烟房，他一样给你吸烟房？
我之前住的经验是我订禁烟房都还蛮干净的。我是还好，
我自己是不会怕烟味，所以其实我不会特别去挑、哦、但是我是觉得其实土耳其的房间都还蛮干净的啊。
嗯，对，而且我其实蛮喜欢土耳其的一些民宿、欸、如果你们是几个人一起去玩，我会很建议，如果你们自助的话，我会很建议你们可以去住民宿，因为民宿它有时候很大间，然后很漂亮，然后又很便宜。
OK， 但就变成你是怕烟味的话，就是订房要多注意一下，多注明，多选择一下。嗯，那另外像我们去土耳其有需要办签证吗？
要啊。
那他的签证，因为这个听众说目前好像是分单次申请，但是期间内是可以多次进出的吗？
三次，
应该是一次，就是你要办三张单次签。
不用，现在不
用
了
吗？
对、哦 okay、应该说疫情后我不知道，但是在最我知道就是有可以去旅游的2020年那一段时间的时候，是你办一次就好，然后一次最多可以入境三次，一次入境最多可以30天，懂我的意思吗？
那他的单次签证的期限有多长？
就是90天，
九十天。
你说一年内可以用，好像我记得是一年内你可以入境三次，
然后
一次最多30天。所以你如果要待超过30天，你必须要
出
境
出
再入境，但是你不用再申请一次签证了。
OK， 所以虽然名义叫做单次签，但是它在一年内可以让你进去三次。
对，
那超过了我就要再办第二次的单次签了。 就是我一年内我要进入第四次的话，
对。
但是我觉得签证这件事情，就可能大家还是自己先上网去外交部那边看一下他们的公告，因为它真的是变来变去。
对，尤其疫情后其实变化的非常快，世界各国所有的东西可能都跟我们以前习惯的不一样。
对，因为也许你可能是一年之后你才来听到这一集节目，然后呢你觉得说哦，我们说这样子，可是也许到时候已经规矩变了。所以我建议各位，你自己再去土耳其旅行之前，你自己先上网去确认一下它的签证方式，才不会出问题。
但目前知道的是，土耳其给台湾的签证是不用钱的，所以请大家注意，如果你在网络上，而且我们现在是可以申请电子签证的，如果你在网络上，因为有那个钓鱼网站哦，如果你那个网站跟你收费的话，那绝对是诈骗的，对，不用钱的。好，那你甚至不用在台湾办，你在其他国家办，他会立刻寄签证到你的 email 信箱，而且很快。
哦，所以网络上不像伊斯塔一样还要一点点收费，它是一块钱都不用收费，
不用
哦，很方便。那另外听众同样在追问说，如果从土耳其到希腊小岛一日游，这样算出境吗？都已经讲到希腊了，这应该就算出境了吧？
算出境，但是最近土耳其跟希腊关系不好哦，
一直都不好。
有一阵子他们是互相不太承认对方的，所以你去希腊的话，他可能会说你没有出境，不一定啊。而且是小岛，如果你那个小岛，土耳其认为说那是他的小岛，我不确定这样
会不会算出境。其实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你护照有没有盖章啦，
对，
因为土耳其跟欧盟国家基本上它就是要盖章，所以你只要盖章，那就是出境，
就是等于你有经过可能像是移民官经过安检，经过其他相关，甚至你护照它有帮你盖一个出境章，这个就叫你已经离开过土耳其了。
对，一定要盖出境章才算离开啊。我跟你们分享一个故事，我之前有学生这样讲好吗，他到土东，然后呢他就看到旁边就是亚美尼亚，所以他就跨过去了，中间也没有国界线，也没有任何东西，他就到了亚美尼亚去了，然后又再回来，就等于他其实我只往那边跨又往这边跨，所以基本上其实他那样子不算出境，可是他那时候有收到政府有寄简讯说欢迎回到土耳其这样子，但是那个不算是你真的出境哦，因为他的签证认定的，比如说你之后移民官认定是你有没有出境章，所以假设你没有出境章，你却在土耳其待超过30天，那你就是违法的拘留，那你可能会被吊销，可能要5年不能再入境土耳其。
对，这个真的很重要，签证期限尤其是针对自由行比较长时间去玩。那今天听众提问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买网卡的建议，因为现在大家人人都需要网路，网路不离身，那去到土耳其大部分都是买网卡还是租 WiFi 机，甚至是在台湾先买好还是到当地买会比较好一点？
我自己因为我待的时间都比较长，所以我都是到当地去办那种短期的 SIM 卡。
那针对观光的部分呢，
其实网络上有蛮多这种就是欧洲的一些手机 SIM 卡，那你可以去挑选你去的天数或者是你要去的国家，因为 maybe 你可能不是只有去土耳其，你还会去希腊或者是其他周边的国家，你就可以去买这种欧游卡。对，那如果说你只是针对土耳其，那你也可以去挑选适合的土耳其的 SIM 卡。我觉得先在台湾买好会比较安全一点点，因为你如果到了当地去之后，然后你语言又不通，然后又遇到一些土耳其人做事效率不是那么佳，你可能呢2天都没有网络，那就很惨。对，所以我还是建议就是你如果可以的话，先在台湾买好这些 SIM 卡。
OK， 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有另一个大重点，包含听众刚刚其实有陆陆续续都有听众在问到说，其实 Firas 从大概一个月前左右就开始一直在打说他准备要开一个土耳其团的旅游，那 Firas 之前在我节目还搞神秘要说什么行程有特殊活动了，还死都不讲，让我有点小小的不爽，但是今天就在我们这个直播，大家就可以马上要知道 Firas 这个土耳其的行程到底有哪些。那它的标题是伊斯坦堡半程马拉松，土耳其深度13日的行程，就交给 Firas 来好好分享一下这个，他从应该是从多久开始就规划这个行程，半年前有吗？
我要先说这次行程不是半程马拉松，它其实是全马跟 15K， 那这个行程就是我待会跟大家稍微做一下介绍。这个行程我大概已经规划了半年多了，那其实就是在这个疫情期间啊，其实大家都很希望能出国，所以我也很希望把我眼中美好的土耳其，虽然我在节目里面不断的靠北土耳其，但是我觉得土耳其还是很值得很值得去旅行的。如果你一辈子就是去这么一次的土耳其，我希望把我眼中最美好的全部带给大家，所以呢我就安排了这一支行程。那这支行程呢，其实刚刚前面就有人在问说它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它是一支13天的行程，那预计是10月28号从台湾出发，然后呢11月 9号抵达台湾桃园机场，对，它就是含飞行时间 total 是13天的一个行程。
可是这个前提是我们今天中华民国政府开放组团出国了，这个行程才能正式启动嘛？
我们这个安排它是一个机加9的行程。
OK， 所以它不是正式的出团，它今天如果中华民国政府没开放的话照样是可以出得去的。
对，就是如果说我们到那时候的出团令是解禁的时候，其实它就可以出了。那如果说呢那个时候还是有一些限制的情况下，这次行程它其实是机加9，对，就比较不会有这些争议性，
就不会有一些被禁止出团的问题，那大家也算是可以安心的参加了。因为机加9以外它有一些其他相关的规划，到当地会有人一起做协助处理，不是让你说你就是直接买机加9，其他都要自行处理，像是一个半自助型的概念。
对，那这支行程其实就是以我自己本身的旅游体验，我来安排最适合的旅游景点，以及一些当地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这些算是私人行程啊。对，所以我个人会觉得这支行程真的是我把我所有最精华的东西全部都拿出来了，
就是结合了土耳其大家最喜欢去最有名的景点以外，还有很多，尤其像是我觉得一直听 Firas 分享，就是土耳其的食物，大部分跟团的人好像因为团体的一些限制上比较难去品尝到土耳其食物真正的美味，但是 Firas 在他的节目，我的节目或是私下在分享都讲土耳其美食，它是三大菜系嘛，非常非常多好吃的，所以这个行程里面其实 Firas 也会带大家去好好的品尝由 Firas 个人精挑细选出来的一些土耳其当地好吃的食物。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一天一天的来分享一下 Firas 的这个行程到底是怎么样做安排的。
好，基本上呢就是一开始是10月28号礼拜五这一天的晚上，然后从台湾搭乘土耳其航空飞到了伊斯坦堡，就等于是说呢你就礼拜五下班的时间，然后你就整理一下就可以去机场，我们准备出发。那我们预计呢是到29号的礼拜六早上抵达伊斯坦堡之后，再搭乘内陆航班到了开塞利这个城市。那开塞利就是卡帕多奇亚那边的一个机场，所以呢我们的行程就会从这边开始去走，然后我们预计会在就是呢卡帕多奇亚这一边呢待三天的时间。对，因为我刚刚其实在节目里面也不断提过，就是卡帕多奇亚是最需要大概安排三个整天的时间啦，因为可能会有一些热气球的状况。对，所以呢你多安排几天的时间，让自己有一些预备的时间可以去搭乘热气球，比较不会说错过了就遗憾终身这样子。那后来呢这个行程之后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孔雅。那孔雅其实老师你也知道嘛，那就是旋转舞的一个发源地。对
对，
那就是在那边会有一些博物馆啊，或者是说一些旋转舞相关的一些活动。
嗯，孔雅是很多穆斯林他们必去的一个算是圣地，因为那是他们的其中一个教派，就是苏菲主义的一个，应该说他们的圣人或者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宗教思想家梅弗拉纳鲁米的一个陵寝也在那边，他的清真寺也在那边，所以现在其实很多的穆斯林会去那个地方专门看他的清真寺陵寝，还有去看那个所谓的我们讲苏菲行者他们在做祈祷仪式的这一个大家认为的旋转舞。
对，那基本上就是在孔雅这边呢，我们待一个晚上之后，隔天我们会拉车前往就是安塔利亚这个城市。那安塔利亚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地中海城市。那基本上呢这个城市它是在俄罗斯那边有非常非常多的人来这边避冬的好，就是你知道俄罗斯比较冬天比较冷嘛，他们就会特别来到安塔利亚这边，就是来比较不会冷啦。那其实这个城市这边有非常非常多的外国人，也是很多观光客会喜欢去的一个城市。那所以在那边呢我们就会去体验一些，我的土耳其浴是安排在这个城市啦，所以我们就可以去这个百年的老浴场那边去做一个体验。那另外就是呢也会带大家去看一下就是地中海的一个夕阳，然后在那边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体验。对，那
塔利亚很 chill，非常
超棒的。
对，而且那个地方你感觉它完全不像土耳其，他们会有很多人直接穿着比基尼就是在路上走，就很像我们的肯丁大街，而且你会看到的都是西方，像俄罗斯人啊乌克兰人啊，虽然最近可能就比较少对，但是就真的很多。然后而且那个地方其实晚上会有很多酒吧，对，然后在那里你会遇到很多各种不同的国家，尤其是欧洲人，他们很喜欢去安塔利亚。
对，就是他那边有一条酒吧一条街、嗯、那基本上呢你就晚上在那边跟你的亲朋好友们就坐在那边喝咖啡聊是非，我觉得是非常非常趣有的一个感觉、嗯、对。那再来就是这个安塔利亚结束之后呢，我们就会前进棉堡，因为这个是基本上去土耳其绝对不能错过的行程。对，那基本上就是我们会在棉堡那边待一个下午的时间之后，我们会前往另外一个城市叫库萨达西。那库萨达西那边其实它也是一个地中海的城市，那基本上我们就是把它当作是一个休息的点。对，那这样子就比较不会说哦舟车劳顿这样子、嗯、那接着呢我们就会在隔天之后会去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小镇，它叫做锡林节。那这个在我们之前节目里面有聊过，锡林节它就是一个产很多水果酒啦红酒啦，然后它那边的一个整个建筑其实就大家都叫它小番红花城、嗯、对，所以其实那个地方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小镇，所以特别安排的这个城市。那再来就是我们会去看不可错过的就是以弗所、嗯、对，以弗所这一个算是最知名的景点了啦。对，所以会在那一边待大概一个下午左右、嗯、然后之后我们会去一个我非常非常爱的城市叫阿拉恰特。
哦对，很多土耳其剧都在那边拍耶，阿拉恰特。
对，而且很多台湾的旅行团比较少会往那边走、嗯、那所以其实呢阿拉恰特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小镇啦。那它是一个非常像希腊风格的小镇，所以呢我觉得让大家去体验一下就是在土耳其那一边的希腊风情，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棒的。对，那再来呢就是我们隔天就是会搭乘飞机然后回到了伊斯坦堡，那就会开始看这个蓝色清真寺啊圣索菲亚大教堂啊还有最近就是重新开放的地下宫店。嗯，对，那基本上呢我会安排就是在伊斯坦堡这边会有三天的时间。那第一天我们会走旧城区的行程，那第二天我们会走新城区的行程，就是包含了像是奥塔克伊清真寺。奥塔克伊清真寺基本上呢应该也不会有旅行团去那一边，
那边很漂亮。
对，那边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因为它背后就是那个跨海大桥。对，那因为那个地方呢它的停车相对来讲不是那么的方便，所以大部分只有土耳其人会去那个地方，也是很多土耳其网美他们的拍照景点。对，那再来就是说呢我也会安排一些当地的 Lokanta 就是他们的自助餐、嗯、让大家去体验他们最正统的土耳其菜。好，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会去参观多尔马巴切皇宫，那个就是必走的行程，因为那个就是他们凯莫尔的算是他的
过世的地方。
对，过世的地方，
最后度过他办公的那个那几天。
对对对，然后再来就是会带大家去新城区塔克星广场那一边。对、嗯、然后再来我们也安排了一个加拉塔塔，加拉达塔、嗯、那这个加拉达塔它比较适合就是你可以坐着他的电梯然后上了他的那个灯塔的最顶端，那你就可以在上面去眺望整个伊斯坦堡，那个景色非常非常的漂亮。对，然后再来呢我的第十天的行程就是最经典的伊斯坦堡马拉松比赛。那这个马拉松比赛它有分成全马也有分成15公里，那你可以选择报名去参加这个比赛，你也可以选择不报名，但是我们可以去桥上走。这个行程比较特别是它一年一度就是呢枫桥，就是这一个它是7月15烈士桥这个桥的名字。那它平常是只有供车辆运输使用，它人是不可以上去的，那一年一度只有在这天它封桥，所以你就可以上去用走的，你不跑也没关系，你可以去用走的，那你就可以在桥上看到伊斯坦堡非常非常漂亮的景色。对，然后这些照片我都有放在我的 IG 的限动上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我个人非常推啦，就是你如果觉得你不跑马拉松其实你也可以选择去桥上走走，那如果说呢你连走都不想走，我们可以在终点站喝咖啡
、欸、他马拉松会送你什么，你跑完他有送你什么赠品吗？
如果你有去注册报名的话，他是会有那个奖状的，然后他也会有一个奖牌。对，但是这个就是你必须要去注册。那我昨天看的报名系统他一个人是70欧元。对，那这个是找鸟价啊，什么时候就是恢复我可能再去确认一下。对，所以我们可以去做这样子的安排啦。那再来我觉得我个人这一天的行程是一般旅行社比较不会去做到的，就是我下午的行程是直接拉到百货公司去让大家就是买好买满，因为一般的旅行团他可能会带大家就是去一些观光工厂啦或者是一些购物站等等的，但我这次行程是完全没有购物站，完全没有购物站，而我会带你去的都是这种百货公司他们当地最 local 的地方，让你去那边挑选你喜欢的东西，自由去挑选。我觉得这个是这次行程最大的特色。嗯，对，那 接下来晚餐我们会安排就是撒盐哥的行程，就
撒盐哥的餐厅，
撒盐哥一下。虽然我个人就是呢觉得他的 CP 值偏低啦，对，但是毕竟观光客嘛，你就是还是会想要去吃看看，所以我们有安排这个行程。但如果说你不想要吃的话，其实在百货公司里面你有很多很多的其他的选择。
你带他们去的是哪一家撒盐哥的餐厅？
我是安排在
尼桑塔社吗？
不是，是在那个百货公司。
哦，因为大家如果运气好的话，如果去某一家他的餐厅，有可能会遇到他本人。
哎 ，Tier 吗？
我不知道哪一家，因为我没有遇过他本人。
我也没有遇过他本人啊。
对，
对，
但是之前有很多观光客或者是学弟妹去都有遇到他本人，然后他人还蛮亲切，觉得可以跟大家合照。对，但因为他毕竟也不是长时间都住在土耳其，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想要去拍拍照啊、打卡，因为那毕竟还是一个打卡景点。
对
对，所以我会觉得这个餐厅虽然真的就像你讲的，他因为我吃过他的是汉堡店，他虽然没有真的说哦好像超级厉害，或者是说哦非吃不可，但是你就会觉得他。因为他服务生还是会有上菜秀，所以如果你点的是牛排排餐类的，他就会有上菜秀嘛，然后包括甜点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一生你到了土耳其还是可以体验一次，我觉得还不错啦。
对对对，就是我，所以我特别的安排这一个餐厅啦。那再来呢，第十一天的行程就是呢，我们安排了一个比较特别的城市，就是去布尔萨。那因为布尔萨其实它是古代丝路的算终点吧，
驿站，
驿站
那边很多漂亮的，
对，就是那边有非常非常多漂亮的这驿站的建筑，然后也有那种丝绸市集。嗯，对，就是你可以去那边去逛一下当地传统的丝绸市集，所以我个人呢蛮喜欢这个清幽的城市的。
我也很喜欢布尔萨，而且布尔萨是鄂图曼帝国的旧都，就是他们一开始建国后来的第二个首都。对，所以就是它有很多很古老的历史，然后那边还有一些像是那个皮影戏博物馆。对，因为土耳其的皮影戏也还蛮有名的，所以如果大家去布尔萨的话，其实会有比较当地的这种生活体验，因为当地观光客说实在话也不多。
对，那基本上就是布尔萨那边会是一个一天的行程。那后来呢，我们结束之后会回到伊斯坦堡。那接着呢，在第十二天的时候，我们会带大家去就是托普卡普皇宫，然后去油顶大市集，去逛一些就是这些观光客会去的地方。对，那结束之后呢，我们就会前往机场，然后结束我们的整个土耳其的行程。这是简单的一个行程说明啦。那再来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所有的餐点都是我个人安排的。那另外呢，我也有请就是一只米尔土耳其厨房的老板娘帮我推荐，就是他们在当地非常非常好吃的餐厅。所以其实呢，大家一直都说土耳其菜不好吃，可是因为我一直想要让大家能够品尝到最道地的土耳其菜，所以这支行程我就只有两个坚持。第一个就是我不进站，没有购物站；第二个就是所有的餐都是我自己安排的。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跟一般房间旅行团最大的特色，不一样的地方。
对，那听完这个，其实听众接下来马上就要接着问的价格到底多少？尤其加上不进站，因为现在大家熟悉跟团旅游的话，其实听到不进站价格，好像想象会到天价这么高。那这支行程到底大家付多少钱才能报名呢？
其实我这几天也是不断的就是在跟旅行社确定最后的一个报价的行程。那这个行程是19900块，它是两人一房的一个行程。那很多人就会说，那可是在以前我去土耳其可能只要6万7万就好了，为什么现在这么贵呢？因为其实大家知道，就是这个疫情过后，其实很多的东西都是不一样了，包含像是机票的部分，然后或者是当地的一些交通，或者是说当地币值有一些浮动。所以其实我也去比较过目前坊间查得到的土耳其行程，我这支价钱跟他们是完全合理的。对，就是以我不进站又自己安排饮食的情况下，我的价格没有比他们贵。
对，相较我们其实有看到有些传统旅行社推出的行程只比 Firas 便宜一点点，但是它有进站。你一般来讲进站可能价格可以往下掉个一阶，对，但 Firas 是坚持全程不进站，而且餐点这些都是选用不是一般传统旅行社带团去会使用的，所以原本以我自己想象价格好像会可能15万-20万之类，没想到19900元。
对，
但重点是它这个价格含了哪些东西？
这个价格基本上呢，就是不含自费行程，包含像是热气球，或者是说我们刚刚讲土耳其浴以及马拉松，这个就是属于自费行程。那其他的食物的部分就全包，就包含我们刚刚讲的所有安排的这种独家的餐厅的部分，我们食物是都全包了。当然还是有一些是自理的啦，例如说我们刚刚讲的土耳其的 Lokanta， 因为 Lokanta 它就是你自己去夹菜嘛，那你夹菜我每个人当然吃的食量不一样的话，那我没有办法用一个团价的方式去包装它，所以呢有一些行程就是你自己去点的，那你就自理。然后我们也会有一些就是说带大家到百货公司，那你自己去吃，对，那就这种部分两三餐就是大家自理餐的部分，对。然后再来就是这次行程是含小费，司机领队导游的小费全含了，
就等于一天十欧十美，这个已经都含在里面了，
对，全部都含在里面了，对。
而且另外还有说，重点是还有包含 Firas 本人，他不是带团去，他是陪伴大家一起去玩哦。
对，因为我其实在这一次的安排规划中，我跟旅行社有做了蛮多的沟通，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是用领队的身份带团的话，其实我会忙着去做很多很多的杂物，反而我比较不会有时间来跟团员们做互动，来跟大家聊天说故事等等的。所以呢，我觉得用这种方式出去，旅行社会另外安排领队来处理这些杂物，那我的任务呢就是跟大家聊天，跟大家分享我喜欢的土耳其，
陪玩，对啊
对，所以我会觉得这样子的方式呢，这样子的规划会比较有价值啦。
那有含陪睡吗？今天有单男的话，领队可以把你派去跟单男睡，领队自己睡一间就好。
我是安排男领队
还是要帮他找一些就是当地的漂亮帅哥，漂亮美女或者是帅哥这样子，
那要看比如说什么额外的服务咯
对，这个就是我目前的整个行程的规划啦。那如果说大家想要了解一些细节的部分，也可以私讯我，那或者是说呢，就是我会把相关的一个连结放在下面的资讯栏以及对应的窗口，就是呢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直接联络旅行社那一边，他会把最完整的详细内容来提供给你。
那像这个一团有多少个名额？因为这个已经很确定了嘛，10月28号出发，那一团不可能是无上限上百人，他这一团到底名额有多少？
哦，这一团的名额是十人成团，对，那十人成团，然后呢，最高上限我是抓20人，因为我是觉得人数太多，其实品质相对来讲也会掉下来嘛，所以我是最高上限是抓20人。
所以其实蛮漂亮的价格，因为有时候价格低一点，你会想象整团可能是30个甚至到40个左右。那你说人这么多，其实大家跟 Firas 互动的机会就很少。那如果一团今天就是十人成团、十人出发的话，每个人可以享有一整天的 Firas， 也就是10天分给10个团员，这样子每天陪他们，好像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耶。
如果你这样算的话，大家真的是赚到了。
对啊，一个人享有一整天的 Firas， 还有问说有含睡觉的睡吗？你会跟他们一起睡吗？
我们如果大家在车上一起睡可以啦但是回房间我想要自己一个人睡。
要跟他睡在台湾就可以了吧，不用跑到土耳其吧，是不是、欸、在台湾不是比较好约吗？
对，那有人问说就是如果这次没有跟到会不会有下次，其实一直都有在规划，因为就像我说的，一年四季你去看到土耳其是长不一样的，所以我也跟旅行社那边正在讨论，就是可能明年一月二月啦，或者是说三月四月那等等的，这些行程其实都是在规划中的。
就如果你重点是要去马拉松的话，当然你今年没跟到就是明年才会有土耳其马拉松了。
对，
如果你只是单纯想要跟着 Firas 去土耳其玩的话，因为目前只有公开这一团，但是Firas 后面其实有陆陆续续，应该说最佳状态应该是希望每个月至少有一团 Firas 带着大家出去吗？
就看大家
现在不敢讲，看大家的报名状况，就看大家
如果想一起去玩的话，我觉得我都很愿意啦。对，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就是大家还有没有一些相关的问题想要提问的，我们可能再做一个总结。
有人补充那个撒盐哥他的 IG 会 po 他在哪里，如果真的想要赌他的话可以赌赌看。
然后、他是也是我们的好朋友耶、Intro Turkey，
所以变成像是你今天跟 Firas 出去，他们也可以再帮你追踪一下这个撒盐哥有没有刚好在我们要去餐厅的时候他出现了。
我觉得真的有点困难耶，
就是餐厅就是定好时间了嘛，
就连土耳其他也有非常非常多的分店、那你也没有办法预测他今天会去伊斯坦堡的哪一家店，所以我们只能确保说哦，他可能人在杜拜或者他人可能在土耳其，但是会在哪一间分店这个我觉得没有办法掌握耶、
就是凭运气啦。如果刚好大家去了，刚好 Firas 一眼看到这一个撒盐哥在，他一定会马上把撒盐哥抓过来用土耳其文大喊他，那让团员都可以去跟他拍照。
其实他在的话应该很明显，因为
大家都、就是、满满的
人，对啊，应该大家都会在跟他们拍照吧。
所以就是大家一定会发现，就是凭运气咯，反正这个餐厅已经都订好，就是那一天了，就赌赌看。还是大家一人一信，看传到这三个的 IG， 说大家这一天会去，请他可以来一下吗？
嗯，应该有点困难，因为他的粉丝这么多，他是全哦，那天有个新闻说他是全世界土耳其的 IG 追踪人数最多的耶。他是第一名，
另外不是还有一个也是做餐厅的
那
一个，
对对对，那个叫什么 Burak 还是什么？
对 Burak，
对对对，但他差应该有差一倍吧，一个好像2000多万，一个1000多万的样子吧，
哇、哦，都很厉害。
对对对，两个都很厉害，然后他们两个分列第一名跟第二名，所以你要一人一信，我想应该有点难，因为毕竟他还有很多名人要服务。
也是啊，但是我们有 Firas 啊。
那大家可以看看他的这个魅力。那比较是你可能要努力一点，每天写信给他。
人家1000万，我只有1000多人数。
那这样子，对，那这样子的话，团员们的团费可能不止这样子喽。如果要菲拉斯把这个撒盐哥请到这个团里面的话，
重金礼聘，
对，
可能会被100万一个人，
对对对，一个人多付一点钱，可能
有机会或者跟撒盐哥一起吃一顿饭。
其他的周边服务，他可能可以给你周边服务。
好像就没必要，只要有菲拉斯陪大家吃饭聊聊天就够了啦。
不然你们叫菲拉斯去弄。那个撒盐在，
他很常出现啊！连我最近在录音的时候，莫名其妙无意识的拍下一张照片，他也是摆出撒盐哥的姿势啊。
Oh, OK，
那这姿势已经变成他的招牌动作了。我是指 Firas 的招牌动作了。好了，所以问题应该差不多就这样。那有人问说，是先报名就好，还是要先付定金呢？这个其实要看旅行社那边，因为刚刚 Firas 讲的就是有兴趣的话 ，Firas 会在你之后会在哪些地方公开说这个行程的细节跟该如何跟旅行社那边联络的窗口，你会在哪边去跟大家分享？
我待会会在我们的 IG 上面以及我们的粉丝专页上面去做一个公告。那基本上呢，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就可以直接去找旅行社那边来报名哦。那另外呢，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报名截止的时间是到9月17号，因为呢，我们后面一定要抓一些时间去做规划，因为这次行程比较特别，就是我们所有的餐厅都是FIT 都是我们自己去定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先确定完大家参加的人数之后，我们才可以去做预约。因为如果没有办法确定，我们餐厅都是没有办法定的，所以一定要给我们一些时间去做操作。所以我们还是会以收到这个操作金来做一个决定。
就是应该说，在 Firas 公告的时候，包含所有的行程详细的部分，甚至你想要一些行程表，可以直接私讯 Firas 旅行快门的粉专。那要报名的话，一样就照着旅行快门任何官方网站公告出来的这个报名资讯，直接跟旅行社做联络。那一团上线基本上就抓20个人，所以这团基本上就20个名额，先抢先赢。
对
对，超过了就是可能要等之后的第二团、第三团之类的，那就只能再看了。因为 Firas 就只有一个人，他不可能同时间出2-3团，分身乏术，没办法好好顾到大家，所以名额是有限的。
好，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大概到这边告一段落。那所以说，如果说大家对于土耳其还有一些问题想要再问的，也都可以私讯给我，或者是私讯给我们的欧莫尔老师，我想他也会很乐意来帮大家做一个回复的。
或是你可以把旅行快门点开，里面有非常多的集数在讲土耳其，尤其这个月包含除了旅行快门以外，像我自己的 Hey Little Baby Kid 啦，或是其他人的节目 Firas 大量的到各个节目分享了土耳其。所以不管你想要知道土耳其一些比较轻松有趣的好吃好玩好逛，甚至你想知道比较深入的，像是 Amr 老师有在旅行快门分享了一些像是政治啦、经济相关的，反正你想知道土耳其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来听旅行快门。那如果有你觉得你想听还没有听到的话，直接私讯旅行快门， Firas 会把它做出来的。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所有听众陪我们录制的这个非常特别的 EP200 特辑。这集节目的所有的方向都是由大家来决定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好的尝试，以后搞不好我们可以偶尔也来做一下，
还不错，蛮有趣的。
而且我觉得听众非常配合，因为整个问题问下来，我觉得听众的时间跟你们两个回答时间刚刚好，不多也不少。因为一开始很怕说问题会不会不够，然后后来问题越来越多，我其实一直在担心会不会太长，让 Firas 来不及讲行程。结果因为 Firas 刚刚还在偷偷跟我讲说该进行程，该进行程，但是我已经手上只剩最后一题，我就是安然没问题，进得去聊得完的。所以你的听众真的很配合你，还是里面大概有1/3是暗装啊？
没有啦，我觉得真的大家都是喜欢旅行快门的，所以呢，我觉得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这样才有动力继续经营这一个频道。好，那我们再次感谢所有听众今天的陪伴。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别忘记给我们5星好评加分享哦。另外呢，我们在 FB 是有旅行快门候机室的社团，针对今天这期节目，你有任何想要分享的，都可以在上面留言，所有的留言都是我亲自回复哦。旅行快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感谢您今天的搭乘，旅行快门每周三、周五与您。 的夜晚。